开始之前，还是做一点仰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分。弟兄姐妹们，在主你自己复活的这一天，能够一同的聚集在主的脚前，求主你的灵再一次能够在我们中间运行，真的是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受光照。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把这些话语向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感谢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好，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哈。我们姐妹因为这几天她感冒，那症状蛮重的，所以我就请她在家里面休息。特别是她有咳嗽哈，那希望大家也能够为她祷告纪念。那我们刚吃饭前，他刚送了给我一个 text， 他说信息分享之前不要忘记祷告。很高兴哈，过去这几年我们能够真的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到这边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的分享哈。特别是很多当初看得很小的孩子，你就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哈，那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能够从小就在主的恩典当中。那今天的日子很特别哈，母亲节，要先祝各位做母亲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那有一个小学里面那个老师，他们问班上的孩子说，你们在家里面你们妈妈休闲的时间都做些什么事情？那小孩子想了半天回答不出来，他说我妈妈好像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那我自己来讲，像我从小我也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知道答案啊，就是我不晓得我妈妈每一天她什么时候去睡觉，她睡眠到底多时间到底有多少。因为我印象里面是我睡觉的时候她一定都还在忙，那我知道她应该是最晚一个上床睡觉的人，可是早上呢她却是第一个起床的人。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每天早上要早起，因为要搭大概一个钟头的车子要到台北的老松国小，那常常我的闹钟叫不醒我哈，都是我妈妈把我叫起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让在他创造了人哈，那创造了亚当，他也给亚当一个夏娃，那这个夏娃呢就给所有的后代哈，真的是带来那个母亲的爱。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母亲节这一天，好像能特别的感受哈，因为我们平常大家没有时间去想太多。所以弟兄们今天回去的话，千万不要让你的姐妹做晚饭，庆祝一下母亲节。那我们在上一个学期，我们教会里面的主日学，我是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那个上一期的分享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讲到基督耶稣哈。他做神的仆人，就是在人的这个仆人的这个形象上面给我们做了一些启发。那读过之后呢，我自己心里有一点负担，就想这一次也跟大家一同分享这个基督的救赎哈，十字架的救恩。那在前两天我到各位的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四月份的信息都是讲到福音方面哈，都是讲到十字架，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也有复活，有好几位弟兄都讲到了哈，有约翰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里面十五章十六章那边就是讲到同样一件事情，十字架哈，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所成备的救恩。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的一节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是福音书里面的第二卷福音书哈，那也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书，它只有十六章。那马可他是用非常精简哈，非常精简的这个方
四十六页啊，从后面翻四十六页，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46页后面开始，46页，46页十三开头，45节，45节，45节。那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同把第四十五节。我们一同同声来念一次。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谢谢。主耶稣这边最后一句话讲的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是在传福音的时候，第十章在马可福音，那就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呢，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之前，在路上呢，跟门徒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门徒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一节经文它记载的时候，门徒们在当时是在争大争小，为大为小，因为他们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跟他们讲了，他是要必须要死，为了我们死。那门徒们一听主耶稣要离开了，他们就讲到说，将来在基督的国里面呢，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到底他们的 排列座位是怎么样，是谁为大谁为小。那主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他说前面有讲了，他说你们中间不应该像这个世上，我们你们在中间呢，要为大的呢必须先为小，那你要受人服侍的呢，必须要先服侍人。那主耶稣就讲了他自己，人子是指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来服侍我们。那我们想到这一位神，他是到世上来服侍我们，并且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为了我们的罪呢，他要献上救赎，在父神的公义里面呢，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那这一句话呢，主耶稣就到后来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过程，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七天呢，到了最后就是在逾越前之前的晚上呢，他开始被捕，然后上十字架。那我们读这一些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一直告诉门徒还有告诉犹太人，他是什么，他是这一位神的儿子。那这一切是在旧约里面，从神的旧约，从创世纪开始，神就一直在告诉我们，那也一直用先知呢讲一些预言，用一些预表了来表明他这一位他的爱子，要如何的为我们付上赎价。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从他开始，你就看到他身上的软弱，你就看到他这一位在神的眼中呢，是代表了多国的父的这一位，在人的光景之中呢，他一样就是也受了罪的辖制。我记得他在两次的，他有一次是往埃及，另外一次是往南地迁移的时候，他跟莎拉讲，他说你到了那些地方的时候，人家问你是谁的话，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因为莎拉很漂亮，她的就是非常的容美，那人家就如果问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要说是我的太太，怕有人就说会害他们。那他是 不止一次，他是甚至两次，第一次是跟埃及王法老，那第二次跟那个南地的一位王，都是用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件事情上来看呢，即使是亚伯拉罕，他身上还是有他的软弱。那你也看到之后所记载的那些先祖，以色列的先祖，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这种情形，就是圣经并没有把人的这些缺点，这些软弱，这些所现在最终的光景并没有隐瞒， 一一的都表明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人呢是在最终啊不能自救。那这个如果要得救的话，要得救的话，只有靠神，只有靠神。罗马书那边保罗在第一章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这福音就指基督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不管是外邦人，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所有的人呢，陷在罪里面呢，只有靠着神他的救赎，他的大能可以拯救我们。那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哈、孙子，应该说他是以撒以后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里面的第四个犹大哈、世子犹大，他这一条血脉呢，就以后出了大卫哈、大卫以色列的王。那耶稣基督呢，保罗说从肉体上说呢，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哈、是大卫的后代。那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他们也称他们等待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呢，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哈、当他们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指那位基督哈、那位基督。那在主耶稣他进耶路撒冷之前呢，他走到了耶利哥的时候，进耶利哥然后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在那个路边有一个瞎子哈、叫巴底买的瞎子，他知道主耶稣来了，他的讲的那口中所出的第一句话哈、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听到他说大卫的子孙哈、请可怜我拯救我。他说大卫的子孙指的就是说基督，就是基督。那耶稣基督呢，在当时就说犹太人他们也听到了、他们也听见了，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接受不相信。可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他们的这个旧约里面呢，神一直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位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呢，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呢，如果说讲到人的本性里面你来看的话，有两个人可能可以说是在他们身上比较没有看到罪的哈，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但以理。可是你看这两位就是先贤呢，他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怎么样，是那位尊敬神的人哈，尊敬神的人。那个约瑟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有分享过他的故事，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就是说陷害，埋在一个地洞里，然后地洞里面被一个商人、就是救起来，把他卖到了埃及。卖到埃及以后，他后来神带领他保守他，他做了什么？埃及的首相、宰相。做了宰相以后呢，他们闹饥荒，闹饥荒，可是神预先有给他预言，要他做好准备，所以他们做了准备呢，就把到时候呢，就是以色列那个雅各他们呢，在迦南地呢，他们受到饥荒的迫害，他们就到埃及去买粮，买粮以后就是被那个约瑟呢，就是把他们救到埃及去，把雅各跟他的七十个家人呢，就是雅各他们全家呢，就救到埃及去。那当时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读到四十五章第八节里面看到，他说这样看起来哈，差遣我到埃及来的不是你们哈，是神先差遣我来，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全家。他看到说这一切的事情呢，他看见他自己所受的一切的遭遇跟经历呢，实际上是神的大能哈，在那边就是行事作为。那但以理身上同样的，你看到但以理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哈，他提到一句话，他提到一句话，他说的是第四章第五章都提到，他说至高神哈，或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在人的世上怎么掌权，掌权。所以你看到这两位呢，他们都看见说我们这个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大能手中哈，在神的大能手中。那读马可福音的话，你读第一章第一节，马可在那边记载呢，他说神的儿子， 他第一句话就讲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救赎呢，神的儿子呢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会为我们带来救赎。那这一直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第十五章里面，最后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呢，主耶稣断气之后，我们知道当时在十字架的对面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他看见这种光景，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情形，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一位外邦人啊，从他口中见证出来说马可所记载的第一句话啊，这位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33年半哈，他传道了三年半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里面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不信哈，怎么样的不信，怎么样的抵挡他，甚至到了最后我们今天看是要迫害他。可是耶稣基督呢一直对他们说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回转归向神哈，能够就是俯伏在神的大能手中。可是这一点在犹太人身上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哈，一直没有办法接受。那主耶稣传道是传赦罪悔改哈，那他也是那一位来给我们用圣灵施洗哈，用圣灵施洗的人。那这一点上面犹太人说他是什么，是亵渎神哈，亵渎神的人。那他们因着这一点呢，他们一直抓他的把柄跟着他，不管他到哪里传道他们就是要迫害他，然后到最后要杀害他，要杀了他。那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哈，你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是在逾越节的之前一个礼拜他进了圣城耶路撒冷，进去以后他还是继续有传，就是有到圣殿，前三天里面每一天都到了圣殿。那这一件事情上的安排来讲，以时间上来讲，我们待会可以看到，我们说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他用来在我们这个世上他所行的事情里面大体的来看的话，大概可以有两种方法，神大概用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他的超自然的大能力行什么，行神迹。那这种神迹呢是绝对是超过大自然的哈，它甚至可以违反大自然原来的一种规律哈，它可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书里面他们在跟那个米甸人打仗的时候，神让什么日头停在空中停了一天之久哈，这是违反整个宇宙的那个大自然的那种就是各种的定律各种的规律，神有这个能力哈，他可以这么做，他可以这么做。那列王记里面记载那个西西家王，他到了生病的时候呢，要死的时候，他跟神求，神就给他一个兆头，应允了他15年的寿命哈，延长他15年寿命。那个兆头就是让他们测时间的那个叫日晷哈，那个就是看太阳那个日影呢来看。那神给他的兆头是让那个日影呢，我们知道那个日影时间是一直往前过的哈，可是神让那个日晷呢往后倒退了10度哈，倒退了10度。那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去解释的，绝对不是我们能够解释的清楚的，因为这是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那这是神就是行他的大能作为的一种方法，他可以用这种超能力。那你看到整个旧约里面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行过神迹，也行过很多 miracle 神迹。那这种神迹呢你可以一件一件的去看哈，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一件一件去看，一件一件去数。可是神另外一种方法是用什么方法，神就是在符合大自然的定律之下哈，用他自己的大能呢，他可以运用各种的时间地点人物呢，照着人的自由心智去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可是让这些事情怎么样彼此的配合起来， 去成就神自己在当初就预言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演变发展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说有什么奇妙啊。可是在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成就之后呢，你再去回想再去看的时候，你看到再去参照主所那个神所做的预言来讲，你看到这一些预言的应许啊，它的成就那真的不是我们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的，而且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那是整个神呢，他用着各种的方面的这种，他能够用大能去运作啊，去掌管。那这是神可以说是他的另外一种的方法。那这个就像我们说《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啊，主应许的圣灵。圣灵，我们说《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圣灵有两种情形啊，一种是圣灵的浇灌，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那有那种各种的迹象啊。那在聚会的地方，就说有火，然后有大震动，然后每一个人也都讲方言，这些情形呢也是神可以做到的。那我们看到那个圣灵浇灌的情形并不多哈，在《使徒行传》里面，后来还是有提到一次，就是在也是在门徒们聚会的时候。可是除了这几次有记载的情形呢，你看到其他地方并没有特别去记载。所以这种可以算是一种神迹，神用这种神迹的方法。那另外一种圣灵，我们说什么圣灵内住，这就有点像神刚才讲的第二种方法。神可以在各种的大自然环境里面呢，照着他的安排，他的能力去让这些事情互相的配合。那圣灵内住也是一样，圣灵内住是我们信主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经常性的，是每一分每一秒的经常性的。那跟前一种的方法来比的话，大概来讲这是神要成就他的作为的时候所用的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大概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情形，两种情形。首先我们说主耶稣被谁出卖了，他的门徒啊，犹大啊，犹大，他甚至是十二使徒之一，被犹大出卖了，为了三十两的价银啊，三十两的价银出卖。然后主耶稣被在他们吃过了逾越节啊，逾越节晚餐之后呢，在客西马尼园被捕。那你看这个事情的经过，从主耶稣被捕呢，跟他后来受审啊，受审判。然后上十字架，然后死亡，到埋葬，到他复活，这一连串的事情来讲呢，是在三天之内发生的，三天之内发生的，可是不是照一般正规的情形发生的。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即使是要抓一个人，抓了他以后要审判他的话，那要定他的罪的话，通常要一天的时间，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可是你看到他们在晚上抓到了耶稣基督，他们怎么样？第二天早上就送到比拉多那边了。他们这时候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审问耶稣基督，他们已经审问了三次了。他们首先在公会，公会大祭司那边，祭司长那边审问一次。后来他们送到了亚拿，亚拿是该亚法大祭司的岳父，送到亚拿那边，他们又审判他一次，送到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又审判了一次。所以他们已经经过了三次，可是以时间上来讲并没有到一天的时间，是非常的怎么样急促。他们想要怎么样？他们想要置他于死地嘛，因为犹太人当时已经决心要杀耶稣了，所以时间上来讲他们并没有符合他们当时的规定。那送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我们知道是罗马的巡抚，罗马的巡抚送到他衙门里面，比拉多那边审问耶稣一次。然后罗马的他们的就是当时审判的规定也是要经过三次的审判，那他就送到希律王那里第二次审判，希律王又把耶稣送回比拉多那里第三次， 所以你看到这个他的每一件的程序是有做到哈，可是他时间上来讲非常的急促，因为在清晨比方说六点钟送到衙门的话，主耶稣是在九点钟就上十字架了，才短短的三个小时他就上十字架了。那这是从时间上来看哈。那我们知道比拉多他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他三次的讲说什么，他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一点的罪哈，那我现在呢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释放他。所以比拉多来讲他是要讨好犹太人的哈，因为你如果你三次审判他都没有发现他有罪，你又为什么要鞭打他啊？你既然要释放他又为什么要鞭打他？我们知道主耶稣受鞭打在福音书里面并没有特别的去强调，可是你知道当时的罗马政府里面他们这种鞭刑，我们大家去看的话你知道当时所用那种鞭子是非常残酷的，他那个鞭子上那个头上都带着铁带着玻璃，所以他那个鞭子打下去的话是血肉模糊的。可是在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这些，并没有去强调这些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那种肉身上的苦哈。因为在当时呢，在当时比拉多那个时代呢，如果是去看他受这个十字架刑罚的人大概有三万多人啊，在当时那主耶稣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其他这些犯人都是为了本身的罪啊上十字架，就像主耶稣身旁那两个强盗一样。那主耶稣身上他为我们承受这个罪呢，福音书并没有把这个肉身上所受的苦去表达出来，可是他表达福音书里面表达了什么，主耶稣里面内心的那个忧伤。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什么，他说我忧伤的快要死了，忧伤的快要死了，那是他心里面那种忧伤。这个就像是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他说那一位主的义仆是怎么样，心中忧伤哈，甚至快要到了快要死的地步。这就是主耶稣当时为我们所承受的哈，不光是那个肉体上哈，肉体上那种苦痛的话福音书都没有去强调，可是真正在主耶稣身上他所难过的是看到人的这种不信啊，不信。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在比拉多呢他三次审问他之后呢，把他怎么样，他问了犹太人哈，你们要不要我释放他，因为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释放一个人，让犹太人呢就是说等于是去安抚犹太人。我们知道比拉多呢他这个总督就是在他身上呢是有一些故事的哈。他当罗马巡抚他刚上任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哈，激起了犹太人的公愤哈，甚至他们上告到凯撒那里啊，到该撒那里。就是比拉多他把他那个我们说他们当时有一种盾牌哈，盾牌上面会有一种刻的形象哈，那个形象呢上面有凯撒的形象，那个盾牌上凯撒的形象呢，比拉多把这些盾牌呢放在他们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对他们一种侮辱哈，因为他们的圣殿他们认为是他们去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虽然不信耶稣基督哈，可是他们的传统里面呢他们还是有到圣殿去就是 worship 哈，去纪念神敬拜神，那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敬哈，那他们就是甚至差点引起暴乱哈，那该撒呢罗马政府呢就派兵哈去，怕有动乱甚至派兵去，所以这是比拉多跟犹太人之间的过节哈，犹太人并不喜欢比拉多，可是这个时候你看他们为了要致死耶稣基督呢，他们把耶稣基督送到比拉多这里。路加福音那边还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比拉多跟希律本来什么有仇哈，可是在这一天他们就成了朋友。同样的这个比拉多呢他也是在希律家呢，他把这样的盾牌呢送到希律的王宫里面哈， 一样的也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那希律呢，为了这一点，他跟比拉多之间呢，就是有这种就是过节，那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说他们之间原来是有仇的，就是彼此都就是都不喜欢的。可是在这一天这件事情上面，他们都判定了耶稣基督呢要上十字架，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是看到人呢在这件事情在当时呢好像就是得胜了。我们刚刚说神的大能是他在他这个他的能力里面呢，他让我们这个世上的事情呢照着我们人的自由心智意愿去行，也在我们时间地点的限制上呢，然后去发展，然后最后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那我们知道这一切主耶稣上十字架上实际上是在旧约里面去读旧约，不光是先知书，还有诗篇里面都讲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一些情形，所受的这一些都有预言到。可是呢，神呢就用这一些人呢在当时呢一一的去成就了。我们刚刚说福音书它并没有去强调主耶稣所受的这些肉身上的苦痛，可是它强调了一点是什么？他受那些兵丁还有犹太人祭司长文士他们的什么侮辱、羞辱、戏弄。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非常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呢，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都跟他们讲了，都跟他的门徒讲了他说人子要被他们就是说被捉下监然后被送交审判，然后要受羞辱受戏弄，然后被钉死，三天后复活，主耶稣都跟他们讲了。那在诗篇里面呢，你去读诗篇的大卫的诗篇里面也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主耶稣会受到的待遇那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人都是照着他们的心愿去做的他们要这样子去对待耶稣，那他们并没有去想到这些经文，可是这些事情他就很自然的一件一件的发生了，都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看到这一切事情成就之后，你就看到这一切真的是神自己用他的大能去成就的。这边我想提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这边就讲到他说人打我50章，我就很快的念过，大家不用翻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里面一本，50章里面记载，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筛平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都是在主耶稣身上发生的情形在他身上吐口水吐唾沫，然后鞭打他。53章，以赛亚书53章这边讲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静默无声。我们看到那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被捕之后，当他们审判他的时候，不管是犹太人审判还是比拉多审判，当他们讲到他身上的罪的时候，主耶稣是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不会为他们所指控他的罪去回答任何的事。可是当他们问到说他的身份的时候，主耶稣有讲，他说你说的是，他们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只有讲到身份的时候，主耶稣才很简单的回答。而且他对比拉多说过，比拉多因为 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利抓你我有权利审判你，我也有权利来致死你主耶稣回答他的话是说，这些若不是天上所赐给你的你就毫无办法办我。主耶稣只回答这一句话。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对这个人世上这一切的不公平的这种控告羞辱，他都不做回答，他都是静默无声， 这就是以赛亚书那边所预言的哈。那其他在诗篇里面也是哈，他说他们六十九，诗篇六十九，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都是罗马兵丁所做的事情哈，都是罗马兵丁所做的事情。那他们也把给他穿上紫色哈，紫色的袍子，然后给他戴上荆棘冠冕啊，这些在诗篇上都提到了。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旧啊。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呢，神在几千年前已经提到了啊，已经提到了。可是，在到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在他身上所做出来的、所行出来的，完全跟这些旧约的预言呢，这些经文都怎么样？都互相的吻合了，互相吻合，都就是神的应许呢，神的预言都实现了。那这一切真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去做的，你没有办法，你也许可以做其中的一件两件事，可是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在当时配合好，在当时配合好。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在差不多早上九点钟，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呢，整个天暗下来了，整个天暗下来，然后有地震，有什么，然后到了下午三点钟，主耶稣就断气了。在这个六个小时中间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只讲了七句话，只讲了七句话，我们等一下大家会提一下。我们知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当时钉的情形，我想大家看过那个，大家看过图片，就是两个手，两个手上有两个大钉子，对不对？然后两个 双脚呢是合在一起，在底下钉住。当人你被 钉在十字架上，只有这三个支撑点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因为你有重量，你会下垂，对不对？只靠三个支撑点支撑着。所以当你的身体重量让你下垂的时候，你的呼吸会越来越困难，会越来越困难，可是你还是可以呼吸。所以当你要呼吸的时候，你会用力去怎么样？会靠着这支撑点会撑起来，会撑起来，让你的肺能够扩张，能够呼吸。那这种情形在当时来讲，一个人哈，一个人大概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的寿命大家可以差不多到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到了最后，那些罗马兵丁要去看他们死掉没有，看挂在上面的人死掉没有，然后把他们腿打断。当你腿打断的时候，你的腿没有办法用力了哈，你就没有办法撑起来呼吸了。你的就是说气息就会慢慢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了。那这种情形你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只活了多久？六个钟头，六个钟头非常短，以当时来讲非常短的时间。你看到约翰福音那边记载了，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因为主耶稣他断了气，死亡呢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他自己愿意的。主耶稣在，我看看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有两节，十七、十八节，主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啊，是我自己舍的。你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断气呢，也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啊，他自己舍命。所以这不是说照着人好像到了最后没有办法活的哈才死。这是主自己甘心乐意死的，而且他这个断气的时刻是在下午三点哈。我们知道他们在犹太人的习俗上，他们的时间上来讲，一天的开始是在傍晚哈，傍晚大概六点钟开始，对不对？因为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哈， 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晚上，有早晨哈。所以他们的习俗上，他们的时间上面来讲，他们的傍晚六点钟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有规定说在安息日，安息日是星期六哈，所以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开始呢，就不能把犯人挂在十字架上哈，木头上面，因为这些木头上挂的都是什么诅咒哈，都是被诅咒的。那照他们的传统来讲，安息日星期六呢，不能有这些情形哈，这样子就是违反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必须让这些犯人在星期六、星期五晚上六点之前呢，要把他们取下来哈。所以那个罗马兵丁去看的时候呢，那个主耶稣身旁两个强盗呢还没有断气，所以他们把他的腿打断了，对不对？打断以后他们就断气了，这样他们可以在六点以前把他取下来。可是你看主耶稣呢，他自己把命舍了哈，他在三点钟他就断气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去打断他的骨头。那这一件事情呢，同样的在旧约里面也讲过了哈，也讲过出埃及记那边逾越节的时候，神耶和华神跟摩西他们讲说，你们要回去哈，每一家宰一只羔羊，羊羔对不对？然后要吃，烤着吃。那个羊羔的骨头怎么样？一根也不能折断哈，要整个羊去烤，然后骨头不能折断。那我们知道羊羔是他们献祭的一种祭物哈。那主耶稣在世上传道之前呢，当那个施洗约翰哈，他的表哥在传道的时候，当他看到耶稣基督也在传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看哪哈，除去世人罪孽的哈。”就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呢，他是为我们现在十字架上的羔羊，所以他身上的骨头，他因为断气了，所以他并没有被折断一根骨头哈。那这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去解释的哈，不是我们能去解释。可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子，在神的大能之下呢，这样子配合，这样去成就。那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哈，你看到说这是神的恩典哈，神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的七句话哈，在中午那个日头变黑之前呢，他讲了三句话哈。第一句就是他求父怎么样？赦免人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那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哈。然后第二句话呢，他对他身边，我们知道那两个强盗呢，他们一开始都是嘲笑他的哈，都是就是取笑他的，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说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哈，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要救人呢，却不能救自己哈，他们这样嘲笑他。可是两个强盗之间有一个我们知道是什么，后来信了哈，信神了，因为他到后来他对另外一个说，你难道不知道说我们挂在这里受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哈？可是这个人身上他一件罪行也没有哈。那主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哈。这是对他身边的那一个信的强盗来讲的。那当时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被捕之后上十字架呢，主的那些门徒哈都怎么样？像旧约里面讲的，被就像羊被打散哈，被打散，因为牧人被击打，所有的羊就散了。所以主的门徒这个时候大概主在十字架上说他们是四散的哈，四散的。那只有一位哈，就是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门徒，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跟母亲，跟主的母亲玛利亚，他当时是在一起。所以主对自己的那个母亲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指着约翰啊，然后他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主把他就是他心爱的门徒呢，跟他自己的母在肉身上的母亲呢，就是在临死之前所做的交代啊。所以你看到即使是神在最后啊，上十字架前要死之前，那个母亲都还是在他的心里啊。那这是第三句话，到了中午呢，正午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在这个时候呢，一直到了深处，深处的话就是下午三点钟，主耶稣大声的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那翻译成就是犹太人文的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前面那个语文呢，是所谓的亚兰文，在当时他们犹太人中间，亚兰文是非常的通行。这边讲到说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同样的也提到了，就是神是暂时的掩面，暂时的掩面，因为把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一位义仆身上，他承担一切的罪。那因为神的公义呢，神对这些罪呢是厌恶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暂时的掩面。那主在这边说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在同样在诗经里面大卫也提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想想，神在不在当场，神都看到了，神父神是与耶稣同在的，所以主耶稣身上他的心里面会有那么大的忧伤。他看到这种情形，在他自己大能的父神的手中，他自己为儿子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可是底下的人还不信，你想到他那种心中的忧伤。那之所以主为什么当那个兵丁用那个枪刺破他的肋旁的时候，他有什么，有血与水流出来，那是在人体里面当一种极度的忧伤的情形，很大的那种心里面的压力的时候，会有这种光景出来，会有这种情形出来的。那还有三句话呢，主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气就断了。那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并不是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得很详细，他们就是有把他们所听见的，有听见的他们记下来。那你如果去把这些综合起来的话，一共有这七句话。那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了两句话，就是主耶稣看到事情成就之后呢，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说什么，我渴了，我渴了。然后他也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尝了他们那些兵丁递给他的醋之后，他说成了，那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你看到他交付，把他的灵魂交付神，是他甘心乐意，因为他刚刚自己说了，是我把命舍了，那没有人能够拿去的，是我自己把命舍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他甘心然后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受死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被什么，被我们说他们要在傍晚之前把他取下来。所以当时有一位约瑟，有人说他是一位财主，有人说他是一个义士，就表示他有身份有地位。那他去跟比拉多要求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因为他已经死了。比拉多做了一件事，他问那个百夫长，他要百夫长去看是不是耶稣真的死了。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不会那么快死的。那之所以为什么比拉多要百夫长去验证，百夫长跟他讲是的，他已经死了。那我们知道作战的士兵来讲，特别是这些百夫长，他是有作战经验的，他们可以判别一个人是不是真死。他们在战场上的时候，在作战的时候，他们要确定敌人是不是真的死亡。所以他讲的话比拉多相信， 所以比拉多问了百夫长，百夫长跟他说死了，所以比拉多就把那个尸体呢就答应给那个约瑟，所以约瑟就把他取下来，然后埋在一个什么他自己新盖，就是说新建的坟哈，是他们的坟墓是在石头哈，在山的石头里面挖洞，挖石洞呢放进去。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坟是没有人用过的哈，没有人用过的。我们知道只有君王是用新的坟哈，因为在当时来讲，他们的坟那个洞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哈，重复使用的，他们只是用石头挡住，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会把骨头取出来，可以继续的使用。可是主耶稣用的是一个什么新的坟墓哈，新的坟墓。而且呢，除了约瑟，我们在约翰福音那边也记载，他说有一位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在约翰福音前面是有提到，他去访夜访啊，夜间去访问耶稣，去问一些就是重生得救的事情。那尼哥底母到这个时候呢，他也来哈，他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他怎么样？他带了100斤的没药哈，没药沉香。那100斤来讲，那个分量是很多的哈。就是说他的心里面他是好像是为一位去埋葬一位君王啊，他带了很多的沉香没药。那我们看到福音书也记载，到了第二天清早的时候，有一些妇女怎么样，我们知道妇女们跟随耶稣基督啊，都是很单纯的 信仰他啊，那他们也去买了没药沉香要去膏抹他，因为他们这个莫要去高抹这个尸体之后呢，他们会用细布哈，细麻纱布把它就是包裹起来，然后放进石洞里。可是你看到说主耶稣他被埋葬这件事情来讲哈，就是有信他的人有不信他的人，他们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哈，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上也预表着他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是一位王啊，他是一位王。因为比拉多说了，他说犹太人的王啊，基督，犹太人的王，耶稣。那这些事情，他们都是照着自己心中的感动哈，自己的自由心智哈，自由意愿去做的，可是都成就了什么？神所预言的哈，神所预言的。因为神在旧约里面有说过，这位义仆死的时候会与什么？恶人同埋哈，与财主同葬哈。你看到他身边有两个恶人哈，两个强盗，然后他死了之后呢，是财主来埋他的哈，用他自己的坟墓。这些话都是神曾经预言到的。可是今天呢，你看到却有多少的人哈，他身边多少的人去做成这些事情，然后去达成这些神所预言的。神并没有只用一个人做，神是用各种的人，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来配合，然后让他自己所说的话呢，一一的都成就，他所应许的都成就。这个，就以我的体会来讲，好像可能比那个超自然能力所行的神迹更伟大，因为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先说了事情，然后用各种的这个大自然里面符合大自然的规律哈，并没有违反大自然规律，去让一切的时间人物地点能够配合去成就这一切，这个好像是更困难的事情，可是神的手中他很自然的就成就了哈，就成就了。那也看到说主耶稣上十字架呢，他受死被埋葬呢，他的父神都在旁边哈，都是与他同在的。那你想到神里心里的那种难过跟忧伤哈，是什么样一种情形？所以我们想到主的十字架的时候，真的是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哈，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只有时时刻刻把这一件事情真的是放在我们心里，我相信这件事情只有靠我们自己去常常的去默想哈，去默想，然后慢慢去体会，这绝对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好像弄懂啊，必须去多体会。那之后呢，也讲到主耶稣复活啊， 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一章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这个地方更是很奇妙哈。那这个复活我们相信就是神用超自然的能力哈，因为一个生命如果断气之后你让它重新复活，这是超自然的一种事情哈，一种能力。可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复活了，那他首先是向玛利亚哈，像抹大拉，就是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的一位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他首先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讲了一件事，就是要他回去怎么样告诉主的门徒哈，说我已经复活，然后要他们到加利利去，因为主耶稣会先去哈。可是你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当时听到之后，他们相信吗？他们不信哈，不信。他们听到之后不信。那当时有几位呢？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是约翰跟彼得哈，又跑去看，然后他们看见的那个情形，他们并没有看见主的尸体哈，他们看到是他原来捆绑他的那些细麻纱布呢放在一边。而且是捆得好好的哈，是并不是说好像整个被拆下来丢在地上，是被捆得好好的。那然后有两个天使哈坐在旁边，身穿白衣，然后也跟他们讲同样的话哈，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哈？因为他已经复活了，然后要他们去加利利那边哈，因为主耶稣会在那边等他们。”那是。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他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怎么样向门徒显现达40天啊，40天之久。所以到主耶稣复活一直到他升天呢，中间有40天的时间在加利利的海边那附近啊，主耶稣与门徒同在。你看到主耶稣在死的时候，门徒们这种软弱啊，他们都跑光了，都不敢在场。那有一些跟随从加利利就跟随主耶稣的妇女们哈，他们是那一群在远处观望的哈。福音书里面有提到他们是在远处观望，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哈，我们弟兄们有的时候可能爱主的心不如姐妹们哈。这些姐妹们他们虽然是妇女哈，可是他们跟随主耶稣，他们侍奉主耶稣。福音书里面有记载有两种人侍奉，我们英文叫 minister，侍奉耶稣的有两种人，一个是妇女，还有一种是天使哈。天使路加福音那边有说，在主耶稣从那个在荒野受试探，受魔鬼试探40天之后，有天使来服侍他哈。另外就是妇女，所以你看到非常的宝贵，妇女们就是服侍耶稣。那他们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远处观望哈。那其中就有好几位玛利亚，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一位玛利亚，那一位玛利亚，我想指的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哈。然后另外好像还有一位玛利亚，那就是有这些妇女们，她们就是跟随着耶稣，即使到他死的时候，她们还是哈一样。可是并没有提到其他的门徒，其他门徒大概都躲起来了，因为到了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回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那个玛利亚回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在一处怎么样？他们关着门，为什么？害怕犹太人啊，要抓他们，因为他们想我们的头都已经上十字架了，那我们大概可能被抓到的话，下场也不会太好。你看到门徒你身上这种软弱哈，跟你读到《使徒行传》，就是40天到了五旬节之后那一天的时候开始。彼得站起来传道讲道哈，传福音，他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那时候当时他站起来，他指责犹太人，他说你们和那个外邦人所害的这一位耶稣哈，神的义仆，他讲得非常清楚，是犹太人他们害死他了。他到这时候他敢指责他们，可是当主耶稣被捕之后他怎么样？连那个小小的使女问他，他都不敢讲实话的人哈，你看到他那种心里，他的身上那种改变哈，被神的这种大能所改变的，是完全不同的光景哈，完全不同的光景。那怎么样？就在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身上开始有这种，因为主耶稣说，他跟求父的话，求父就差遣一位宝贵师，对不对？ 那主耶稣说，在他上十字架前，他讲的是说父会差遣。可是你看路加福音里面24章那边，主耶稣讲到说，我会差遣父所应许的那位圣灵来。到了他复活之后，他讲的是说我会差遣。他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是怎么样同在了，同在了。所以你看到就是主身上，他知道这个圣灵呢，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再的提醒这些门徒到哪里等他，然后他这时候复活之后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要他们怎么样等在耶路撒冷，就是等五旬节那一天。那特别的讲明说圣灵会临到你们，你们要受圣灵，你们就会圣灵会带给你们能力。那真的，你福音书之后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那些门徒身上所表现出来为着神传福音的那种勇敢，跟他们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那种软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真的是只有靠着神自己的大能才能够救赎我们到这种光景。那我想我们今天一样的也是只有靠着神的大能，我们能够在主自己的福音事工上呢能够摆上。那这是讲到复活，到了复活最后是主耶稣升天，升天路加福音那边记载的是非常的详细哈。那到了使徒行传呢，第一章那边也记载了，也记载第一章那边第8节，主耶稣对着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坨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接下来第10节，当他 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这是讲到升天的主呢，他会再来啊，而且是跟他再离开的时候的光景呢情形是一样的哈，他会在云中降临哈，会在云中降临。所以这一点来看，就是神的大能，他把他的爱子给我们，为了我们的罪死呢，他也同样的让他复活哈，从死里复活，不但复活还怎么样，还给他升天哈，进到荣耀里面哈，进到荣耀里面。那主耶稣自己应许过我们哈，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哈，那他所有的呢，他将来我们会跟他一同的怎么样承受哈，一同的承受。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我想这个基础是在十字架哈。那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这个救赎大能呢，在他爱子身上哈，从他的传道，然后被捕受审，钉十字架，埋葬，然后复活升天，这所有的都在神的手中成就了，都是神用他的大能成就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是宝贵，让我们能够一直的反复的去思想，去思想。那我想今天就利用这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我想这些大家可能都已经就是蛮熟悉的，可是我想我们大家一同的常常的去就是去回想，去因为主常常要我们怎么样想起他对我们说过的话，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同样的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去回想，时刻的去回想。所以今天很感谢主能够有这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同的能够分享这个主为我们受难十字架的救恩。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还是做一点感谢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在你十字架前我们低头俯伏，我们敬拜，我们感恩，你是何等奇妙，何等惊异，你为我们这一群罪人，你愿意 甘心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且用你大能的手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也为我们升天，也为我们做了再来的应许。求主保守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是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能够警醒，也等候主你自己再来。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真的是也要献上祷告，求主你的圣灵一样的能够保守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一同的能够蒙恩，能够得救。我们感谢你保守这边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的在主你自己恩典中，在圣灵的引领下一同的成长。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好，谢谢大家。